德国之声
Deutsche Welle
德语媒体看中国
Presseschau。
成都的两只大熊猫正在准备远行，他们的目的地是柏林。柏林日报的一篇文章就此谈起了中国的熊猫外交。文章写道，负责照顾熊猫的德国饲养员托尔正在接受最后的培训。文章写道，不仅仅是柏林人可以为大熊猫的到来感到高兴，在全球各地，熊猫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外交手段。作者接着举出实例，五月末又一对熊猫抵达荷兰，丹麦和芬兰也正在等待北京承诺的兑现。这两个国家都花了很大的心思打造了熊猫适居的园区。韩国去年才迎来一对大熊猫，他们现在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。作者接着写道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可不是免费送给他人的礼物。中国是租借大熊猫，是收取费用的。协议规定，如果有熊猫宝宝出生，他们不能留在出生地，必须尽快送回中国。位于华盛顿的资源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白金汉指出，中国政府将熊猫馈赠给他国，换来的是珍贵的技术、自由贸易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运输。作者说，租借熊猫往往会与经济协议挂钩，比如2011年加拿大迎来了熊猫，在此之前该国做出承诺，至2025年会向中国的核电站提供大量的铀。与中国签下两个大单之后，法国也有熊猫了。2015年10月29号，李克强向默克尔做出熊猫承诺的时候，中德经济代表刚刚签下了价值185亿欧元的经济协议。文章接着指出，中国向对方租借熊猫是示好的行为，不过对收到礼物的一方也要支出一大笔花销。英国爱丁堡就请来了动物心理学家，给熊猫打造了一幢带有游泳池和观景台的熊猫之家。因为当地不易种植竹子，苏格兰动物园源源不断的空运有机竹子给熊猫吃。维也纳动物园给熊猫买了个喷雾机，为它模拟四川老家的气候。柏林动物园现在斥资900万欧元打造一个熊猫的梦想之家，不仅有条小溪，住处的湿度也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另外还配备了多种多样的攀岩障碍。文章接着写道，就算熊猫对一些动物园来说价格过于昂贵，就算有政府根本不想要，这是一份不能够拒绝的礼物，说一个不字等于侮辱了亚洲的一个主要经济合作伙伴。另外，大家们都喜欢熊猫，谁会拒绝去动物园看萌熊呢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表示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，租借熊猫就意味着北京对双方的关系感到满意，并且信任伙伴国家。文章援引中国问题专家白金汉说，如果一个国家迎来大熊猫，它成为了动物园的大明星，中国有可能会以召回熊猫的手段向对方实施制裁。大赦国际则提出警告，不要忘记出借熊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该组织中国问题专家潘家伟指出，看起来中国政府希望出借熊猫的举动能够减少批评的声音，我们要向接收国提出警告，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。谷歌和亚马逊都没有成功，柏林一家初创公司却做到了。这家公司成功地打入了中国的市场。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头这样写道，德国移动数据分析公司 Adjust 在中国落地，那里拥挤的景象给公司的 CEO 汉斯·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说，小小的公寓，熙攘的城市，中国人不爱用电脑而偏爱智能手机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据说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达到了6亿人，每年还会新增5000万新用户。现今这家公司10%的销售额都来自中国的市场，目标是一年后将这个比例增大为30%。他们的主要客户是 APP 的供应商，帮他们分析用户使用习惯，衡量广告推广的效果，分析哪些营销宣传可以带来盈利。他们的客户包括奥托、德国电信，也有微软或者是优步这种国际集团。 作者接着介绍了汉斯切尔的合作伙伴米勒，他找到了一种可以追踪 APP 用户使用习惯的方法。善于营销的汉斯切尔看到了商机，作者写道，他募集到了逾2000万欧元的风险投资，现在这家公司迅速的发展，已经有160名员工，今年年末将会达到200名员工。若有一天人们不再使用 APP 怎么办呢？对此他自信地回答说，他将分析其他的数据，只要环境系统成熟到一定的程度，广告不请自来。